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晨祷继续来看罗马书。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经文就非常的清楚。今天保罗要在这封书信十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要如何的来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这一章对这一方面有非常明确的教导，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是十分的实用和宝贵。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待人守则。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由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的是要顺服上位者。所以在第一大段保罗是教导我们要如何来对待我们的上位者，就是我们要顺服上位者。然后从第一到第五节，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上位者。第一点就是当顺服权柄，因为我们的上位者，第一节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顺服上位者，因为他有神赐给他的权柄。然后真理也教导我们，我们当顺服权柄，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所以当我们抗拒权柄的时候，其实就是表示我们在抗拒神。所以我们要看掌权的上位者是神的用人。所以我们不是为了惧怕，我们顺服他更是因为良心。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顺服，让我看到的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是指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这个顺服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是我们自己选择承认自己的地位是比我们是上位者低的，然后我们愿意接受对方是我们的上位者，能够接受上位者对我们的权柄和对我们的处罚。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上位者所做的一切决定，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他的一切的管理跟处置。所以接下来经文保罗也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只要我们是甘心顺服和行善，其实就不是因为惧怕在上的掌权的人。并且我们顺服行善，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经文一再的跟我们讲，这其实就是我们顺服和行善的两个主要元素。刑罚更大的是出于因为良心，因为这里所指的良心是基督徒在圣灵里面的属灵的良心，而不是单单的我们的这个良知而已。我们的良知很常只是会提醒我们，哦，我们不可以去做不对的事，我们不可以去做犯法的事。但是这个属灵的良心会促使我们不能不去顺服和去行善。如果我们不去做顺服和行善的时候，其实这一份属灵的良心就会一致的在催促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心中很难过。所以第一点让我们看到，我们当顺服上位者是因为我们当顺服权柄，权柄是神赐给人的。第二大点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顺服上位者是因为上位者是神的差役。第六到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有政府做官的，他们都是神的差役，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所以凡是神使用的政府， 他们掌权管理的事情，我们不但要依法照办，而且还要带着恭敬的心去遵行。神的话也这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是有双重的国际身份。一方面我们是有天上的国际，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有地上的国际。地上的国际虽然说是暂时的，但是只要我们一天还活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我们其实就需要遵循地上政府的制度，也应当有当尽的义务，如经文所讲的纳税、纳粮、上税，还有尊敬上位者。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就有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文士想试探他的时候，就问主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文士当时想捉住主耶稣的话柄，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有智慧的。主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不同的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尽诸般的义，还有要能听从政府的管理，活出属神的生命见证。所以当我们把以上的概念理清了，整合一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所指的基督徒与上位者权柄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相处。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要求行善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惧怕政府的，即使是会受到做官的打压，我们的心里也不需要惧怕，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站立得稳的。可是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行恶的话，我们是会惧怕政府的惩罚的，因为这些事情连在神的面前也站立不稳的话，更何况在人的面前，迟早会被揭发的。所以比如说刚才就讲到应该纳税的事情，当我们逃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惧怕政府来追查来追究的，因为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些事是不对的，是犯法的，而且是违背神心意的。可是当我们比如说在这里反对同性恋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反对同性恋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反对同性恋不是恨恶他们，也不是去游行示威反对，乃是指出他们的罪，同性恋乃是一个罪。所以即使会受到政府的指控，其实我们内心也不会害怕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行的乃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为此受苦是配得的。所以一个是逃税，一个是反对同性恋，如果说两者都是违法的话，可是两个心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逃税的时候是惧怕，但是我们反对同性恋的时候，合乎真理的时候，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所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看一下，当我们因为自己某一个行为而害怕政府或者上位者的追究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这个行为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照理来说，符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的心中是坦然的，没有惧怕的，而且不会担心政府的逼害的。即使会受到政府的逼害，我们也能够欣然接受，因为我们是为义受苦，因为主耶稣和使徒们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并不惧怕政府，可是他却顺服的受审并且被钉十字架。然后使徒们也不是惧怕政府的，可是他们也是顺服政府的权柄，然后为主殉道，而没有聚集群众示威闹事反抗政府。所以他们给我们很好的示范。所以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基督徒是社会中最会 容忍的一群人，但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却也是最不怕死的一批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顺服我们上位者，是因为我们当顺服神赐给他们的权柄，而且他们是神的差役。所以现在保罗讲完了有关如何对待上位者的教导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点，就是要教导我们当如何的来对待众人。第二点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要用爱待众人。第一点就是常以为亏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亏欠，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其实当我看到用爱待众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都在讲爱是否是千篇一律，我们都懂得怎样去爱了。但是今天第一点就让我有很大的反省，我们其实要常以为我们是亏欠，因为不可亏欠人其实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就比如说欠人钱要还，我们不可以占人的便宜，占便宜我们要还。甚至有时候我们误会人的时候，欠人一声道歉，其实我们也要去还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常以为亏欠的思想。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不只是要做一个好公民不犯法，更要对人有一种亏欠感，就很像华人所说的总觉得很像欠人一份人情，所以要尽力的去恩待别人。其实这就是活出爱的见证。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在外表上不亏欠别人，但是在心里面很常却不是如此。我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我看到很多世上的世人的心态都是如此。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个死对头在公司里头的时候，这个死对头偏偏他的工作能力又比我们强，然后人际关系又比我们好，所以虽然我们对他处处看不顺眼，但是真的是无可奈何。所以终于有一天看到他被犯了一个大错之后被公司开除了，哇，当时很正常，我们的死对头被开除，我们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大快人心。虽然我们没有拍掌，我们也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受苦而在暗地里欢喜，因为别人的失败显得好像我们比较成功，别人犯了罪就显得好像我们比较清高。的确我们很常在外表上是没有亏欠人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人失败也没有去扶持，还在偷笑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错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要凡事不亏欠人，这只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反而要常常以为亏欠，就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在凡事上求别人的好处，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要用爱对待众人的第一点，常以为亏欠。然后进入到第二点，要爱人如己。第九节告诉我们，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了，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放以上的那些诫命，不可不可不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就不会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比如说犯奸淫，如果我们的婚姻里是有爱的，我们怎么会去犯奸淫和第三者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呢？而且如果我们有爱人的心的话，就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更不会去贪别人的什么东西，况且又说我们怎么会去杀害人的性命呢？所以其实爱人如己在英文里面更确切的翻译，我看到的是乃是爱邻舍如己，因为它的英文就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其实 neighbor 也是邻舍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谁又是我们的邻舍呢？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也同样问了这个问题。耶稣对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说有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伤，然后一个祭司经过没有理他，然后一个利未人经过也没有理他，反而是一个与犹太人世代为仇的撒玛利亚人停下来照顾那个人。所以耶稣讲完之后反问那位律法师说，你说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所以我们听了耶稣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发现耶稣没有说你以为谁是你的邻舍呢？耶稣问的是你以为谁是这人的邻舍。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听得出，我们当问的不是谁是我们的邻舍，而是谁是这个有需要帮助的人的邻舍。因为当我们问自己谁是我们的邻舍的时候，很常我们会以自我为中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就是我要去关心的人才是我的邻舍。可是如果我们将问题转为谁是这个有需要的人的邻舍呢，我们开始会去想这个人的需要，会以别人为中心，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就觉得原来他的邻舍就是我，我就是他的邻舍，我们就能够用行动去关怀别人，主动成为那个有需要的人的邻舍。所以今天我们要爱人如己，也要成为有需要的人的邻舍。当我们是邻舍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爱他如爱自己。好，第三点我们要看要如何用爱对众人，就是第十节的完全爱完全律法。第十节讲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保罗说爱是不加害于人，但是我相信不必读圣经，普通人他们每个人其实也明白不可以加害于人。就算你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其实我们身为华人也知道礼义廉耻，其实我们也不敢加害于人的。但要记住，当我们不加害于人的时候，不表示我们心里面不会记仇，不会记恨。我就看到一个名画家达文西，他就讲出他自己一个的真实的经历，就是当他在画《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就是主耶稣跟他12个门徒在进吃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这幅名画。当他画到犹大的时候，他就想到底犹大应该长什么样子呢？因为犹大就是那个叛徒。当他这样想的时候，马上进入到他的脑海的就是他最痛恨的人的脸孔。他就想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了，我可以报仇了，就是私下报仇，把那个死对头的脸画在犹大的头上。所以当他画好之后，他就睡觉，然后第二天当他准备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很奇怪，他怎么画都画不出耶稣的样子，而且心里是充满不安的。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忐忑难眠，他越想到耶稣的爱，他就越难以入睡。突然间他就领悟到一件事情，他就半夜起床走进画室，把那个他仇人的脸孔从犹大的画像擦掉。就在那时候他自己说，他似乎清楚地看见耶稣的样式了，就是充满爱和饶恕。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心中，我们心中真实的光景又是如何呢？是否我们的心灵深处还有一些我们记恨的人？是否还有一些我们不会去加害，但是我们会想设想如何的借刀来杀人的想法呢？如果有的话，今天就是我们来到求主帮助我们的时候，用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就很像达文西这样，当主的爱跟饶恕充满他的时候，就使我们不在这个罪中受捆绑，而且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能够更好的以爱来待众人。好，然后来，当我们看完如何以爱来待众人的时候，接下来最后一点11到14节就是披戴耶稣基督。这段经文就是对我们本身说话的，教导我们个人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应该活出来的生命和生活。 我们常常提到主要再来了，可是很多人其实心里总是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还不知道几时，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今天我们环看这个世界，其实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可以看见主真的很快再来了。你看世界的疫情泛滥，政治也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甚至非基督徒也跟我讲世界要末日了。因为那天我去我阿姨的丧礼，她的孩子都是道教的，她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疫情啊之类的，她说是咯，世界末日要来到了。哎，我就看着她，你也知道，她说是啦，耶稣说的吗？哎，可见世人都知道有这件事情了，但是似乎很多人都觉得不关他的事。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特别的提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是表示主快来到了。所以教导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第一就是脱去暧昧的行为，就是不要在暗中做一些得罪神的事，行为行事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里面，就是我们做事要做在光明可以曝光的，可以让人看见的。然后就是第二点，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指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每天都要穿上基督，不只是我们的心里像主耶稣，其实我们的外表也要活出有像主耶稣的形式样式，让世人从我们的生命由里到外都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都要像是基督已经回来了，我们是活在他同在的光明当中。就很像有一个校长，他走进了一间课室，向班上所有学生宣布说，现在我宣布我要给你们一份礼物，但是是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谁的桌子最清洁整齐的那位同学就会得到这份礼物。校长说完之后他就走了。所以他要走的时候，学生就问了校长，你什么时候会回来？校长就说，我不告诉你们，然后就离开了。然后有一个向来就不注重什么清洁的男同学，桌子是很乱的，比如像我这样的。所以同学就问他，哎，他就跟同学说，我想得到这份礼物。然后同学就嘲笑他，哎呀，其实你的桌子是最肮脏的，最乱的。但是他就说，因为我想得到这份礼物，所以由现在起，我每周一开始，我就要把它整理干净。但是他的朋友就问他，但是如果校长是周末回来怎么办？他想一想就说，啊，好啦，我就每天早上都清理一次咯。但是又有人问他，如果校长在放学的时候回来怎么办？男孩子想想就说，啊，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时刻都保持整洁清洁咯。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等候主回来时应该有的心态和态度，我们要时刻持守我们清洁的生活，然后每天都披戴基督耶稣的生命，以致他回来时我们不会羞愧。好，我总结我的分享，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待所有的尚未权柄者是会能够顺服的，我们不能因为掌权者不够好就不顺服权柄者，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父母不够好就不孝敬我们的父母。然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能够用爱来对待众人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就是蛮有爱心的，会主动去付出爱给周围的人的。然后当我们对待自己的时候，就是要严厉的对待自己，每天要穿上基督的，披戴基督，然后里外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然后让世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看见美好的生命见证，以致把他们吸引来到神国里面，也成为这个基督救赎的生命。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罗马书十三章 ，OK， 这里同工特别分享到关于基督徒当有的一个守则。那我想，特别是从第十二章一路延下来的时候，就圣经里头就提出了保罗特别对 无论是犹太信徒或者罗马或者所谓的外邦人的信徒，都提出这个概念。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圣礼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活祭，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活祭的一个生命是怎样的一个不断转化的生命，以至于最终有很多层面，包括肢体之间，包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和睦的生命，包括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就是不要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其实如果按照原文的章节，当然是没有这样分段，就跟着下来，就这个所谓的以善胜恶所带出来的，包括对掌权者的顺服，包括所谓的怎么样子成就神的律法，这个律法的当中，这个所谓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是却在爱的事情上却要常以为亏欠。所以你看到神的真理很常有出现一种看似矛盾如果你只看这一句话 OK， 这个因为这个亏欠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 Ophelo， 这个字是一个形容欠债欠钱的一个，这样你不要做一个欠钱的人。对啊，没有人想要 故意做一个欠钱的人嘛，所以我们都不要亏欠不要欠钱。可是同一个字，就是可是在对人的爱的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却要产生出一种的亏欠。所以你看很矛盾，到底我们可以欠还是不可以欠。所以你会看到真理很常都有它的两面。对一些生命的素质来说我们不要有亏欠这是好的。可是对生命怎么样子对人的付出的时候却带来了一种所谓的亏欠。那因为当这个亏欠一讲出来的时候，后面就表达了我们前面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一些真理二分化。 OK， 那个二分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一直有个概念 OK， 我们今天在恩典里头已经不再需要靠律法了。如果靠律法的结局就是死。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不可奸淫。那如果靠律法的话有谁是不偷盗的呢？有谁是不贪婪的呢？所以靠律法你一定是死的。但是如果不靠律法，那靠什么？就是常以为亏欠，或者说靠爱人如己，爱就胜过了一切。但是你想象 OK， 说你不要恨一个人跟说你要去爱一个人，哪一个容易呢？不恨他 OK 了，好了，我尽量忘记你，不恨他，虽然他很亏欠我，虽然他伤害我，虽然他原本如果从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哇，叫做他对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此仇不报非君子可能以前是这样想。可是今天做了基督徒 OK 好了算了啦，我就算了啦。那算了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主，所以我就不跟你计较，就算了。那算了容易呢，还是去爱这个人？他有什么需要你帮他为他祷告，祝福他希望他可以人生道路亨通，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快乐。哇，你说有可能这样做吗？那其实你看到真理要我们的其实是这样子，常以为亏欠，就是反而要去这样来爱。所以你说那个难度其实是更高的。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律法了，是从一个角度不再需要律法，但是需要是什么？需要是爱。那其实是一个更难的更高的。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才叫做最后这一段所说的是一个活在光中的生命所以刚才讲说是披戴基督，那披戴基督的生命其实也就是生命之光的生命。这边所说脱去那些暗昧的，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一个是黑暗，一个是光明。那今天有时候很多基督徒讲说，你说我黑暗吗？没有吗？我哪里有？我也不去杀人，我也不偷盗，所以我没有活在黑暗当中。但是你活在光明之中吗？光明之中是像基督，哇，蛮有饶恕，可以人家害我，我还可以祝福他。 就是被钉十字架，那些仇敌羞辱他，钉他十字架，他还可以对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督是这样子的一个爱。那你说，哇，我没有基督那么伟大，我承认我没有基督那么伟大，诶，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可怕。那结果我们像什么？我们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诶，我们就差不多差不多中中而已，其实不是的。看起来就只有两条路，我们如果不是跟随或不是活在黑暗里，我们就是要选择活在光明中。不是说好像有神没神没有两样，有神的话意思说我要听神的，如果在上掌权者我都要听，神难道就不用听吗？当然更要听啊。那如果要听的话，神的托付是什么？他拯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罪恶中拯救出来不是把我们放在光明中，难道放在没有事情中吗？就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那么好哦，但是我也不至于那么差，结果我好像两边都不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其实一路就是按照神的真理。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够，可是为什么说常以为亏欠？就是明明这是我的家人，或者明明这是我的同事，明明这是我的朋友，哎，可是他就是做得不够。他做得不够是因为他的生命没有神，他做得不够是因为他不懂得依靠神。但是今天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你就会看到主要给我们的是一颗披戴基督，是一颗行在光中，是一个能够去成全律法，就是去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的不够，可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要突破跟要得胜的地方。因为唯独当我们愿意这样来说，神啊，我明白这是你的真理，我立志，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跟随。那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灵其实他乐意帮助我们。怕是我们里头有一颗刚硬的心，我不愿意，我做不到，所以我不要啊。那其实是我们里头已经抗拒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愿意，但是我怕我做不到，圣灵求你帮助我，那我深信这就是圣灵乐意帮助我们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选择真理，我们顺服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季节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地在思想生命之光，我们要活在光中，成为讨神喜悦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